罗马书第九、第十章。罗马书第八章结束时，保罗把我们带到属灵经历的最高境界。这个在主里荣耀的境界，是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可以得到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这儿，保罗看见神为这些外邦人所成就的荣耀的大功，就是将他们带进这个与神有来往荣耀的关系中。当他看见这福气也倾倒在外邦人身上，他就想起自己的骨肉之亲，他的犹太同胞们。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如何在他的主权之下拣选了犹太人成为在神面前蒙恩的国家中神的选民。但是如今犹太人在神的眼里却已经与外邦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别恩宠的地位。今天如果他们想要进入神丰盛及完全的爱时，他们必须与外邦人一样，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的爱。毫无疑问的，保罗知道自己会被犹太人憎恨，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只信犹太教，而且他们认为保罗背叛了他们的宗教，所以就怀恨保罗，并且拒绝他。在这，保罗要指出来，他并不是为了怨恨犹太人而反对他们，而是要向他们说明神的恩典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不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神都爱你。他不但从经文的预言上印证，也从他内心深处向他的同胞说明他并没有敌意或苦毒来反对自己的弟兄。所以他在第九章一开始就用了很坚定的口吻来陈述自己的立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在这儿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是一个极端强烈的口吻。我相信我也可以真诚地说一样的话。可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他的感受，他的良心被圣灵催逼，他对自己骨肉之亲的犹太弟兄有如此沉重的负担，甚至于为了他们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只要能使他们得到救恩，即使自己受到咒诅都愿意。这是我们想到摩西在出埃及记32章里说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完全失败。神对摩西说，摩西退后边去吧，我要将他们灭绝。摩西为百姓向神请求，摩西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为了避免我们将人提高 而贬低神，使人成为故事中的英雄。所以我们承认摩西、保罗两个人不可能对以色列人有那么大的负担，除非他们的感动是直接从神的心意来的，是神自己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摩西的心里，因为神自己要找一个理由来向他表明他的慈爱，所以摩西做了这样的宣布：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神接着说：如此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放弃了他的坚持，他的主权，以至于他可以借着赦免他们的罪来彰显自己的慈爱。同时神自己感动摩西的心，他也同样的感动保罗的心，对他的骨肉之亲有这样的负担。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其实他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有一位已经被咒诅的，就是主耶稣，所以犹太人都可以得救。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为咒诅，经上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成为咒诅。如今耶稣已经为了人们的罪成为咒诅，而提供了以色列人一个救赎的方法。所以保罗说的是确实的，是真的。当我母亲得到不可治愈的癌症时，在她最后的日子，她在我们家休养，她经历了许多的痛苦疼痛，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对自己的病痛抱怨过，连一次都没有。我们知道他经历了极大的疼痛，所以常常轻手轻脚地走到他房间去看他，去照顾他。每当我们进去，总是看见他躺在床上，举着手在那儿赞美神，敬拜神。甚至连他在最后的日子，在疼痛的睡不着的时候，仍然在那儿赞美神，敬拜神。后来我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有一天早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她的房间，因为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近，而且我觉得在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就是神在我的生命中所赐给我的妇女，像我的母亲、我的太太、我的姐姐，还有我两个美丽的女儿，她们都是敬虔爱主的妇女。这时我跪在母亲的床边，我轻声地为母亲祷告说：神啊，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可是我恳求您将母亲的疼痛放在我的身上，让我为她背负几天，如此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我一生当中，从没有像那天早晨那么清楚地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以及他清楚地向我讲话。我感觉到主耶稣就站在我的右边，他对我说：孩子，那是一个愚蠢的请求，我已经为他担负了他的痛苦。我说：哦，主啊，谢谢你。我了解到那是一个愚笨的请求。父啊，赦免我，赦免我的愚蠢。奇妙的，我的母亲竟然好了，得了医治。从那一刻起，神将我母亲的疼痛完全拿走，他不再有疼痛的感觉，这是多么荣耀甜美的经历，得到神的触摸，耶稣基督的能力彰显出来。 我相信当保罗写下这样的话时，神也许对他说，保罗啊，那是一个愚蠢的说法，可是却是表明你心里沉重的负担。是的，为了你骨肉之亲的缘故，情愿咒诅自己，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于事无补的。保罗了解这一点，在这儿他只是向他的同胞表明他心里的重担。他如何的关心他们，我们实在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巨人面前。这样的陈述实在不容易懂。保罗继续说到他的主人，他的弟兄，就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他们都是神的选民。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拣选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并给他们属于他们的荣耀，那就是神亲自借着冠冕的云彩向他们降临的荣耀。当帐幕立好，里面的一切都安放好了的时候，他们开始敬拜荣耀的神。这是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甚至于祭司都无法进入。这荣光照着他们，这荣光停留至圣所与他们立约。神自己与亚伯拉罕立约，论福我要赐你大福。他也重复的与以撒、雅各立约，后来又与大卫立约。神也给他们律法，神也教他们如何在会幕敬拜。最后神借着旧约应许他的子民，特别是关于以赛亚要来的应许。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翻译，要是你直接从字面翻，这将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最强烈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句特别的经文里，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在这儿宣告，耶稣就是那位真神，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如今他们接受了神的话语、神的约、神的应许以及神的律法，所以保罗在这儿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里说的以色列是属灵层面的以色列，若直接翻译，意思是被神掌管。这是当雅各彻夜与神摔跤以后，神给他的名字。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雅各的大腿就瘸了，过一会儿他要与他的弟兄以扫相见，他带了200人。他上一次看见以扫时，以扫威胁要杀他，现在他是雅各，是个有残缺的人。神的天使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的腿就瘸了。被打败的天使对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因为在何西阿书12:35告诉我们，雅各说的时候是边哭泣边恳求。雅各不是从一个占了优势的地位去要求，而是从一个绝望的地位去请求天使。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这是雅各哭求的态度，因为他是一个残缺的人。天使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抓脚跟的人。天使对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脚跟的人，要叫以色列，就是被神掌管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是以色列人，并不代表他是被神掌管的人。所以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含义。同样的，不是每一个说我是基督徒的人他就一定像基督。有人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他不一定像基督，反而更像魔鬼。所以不只是字面上的名字就够了，你该在生活上活出来。那些夸口的人，他们想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以色列人。你知道我们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啊，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些从雅各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被神掌管的，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神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如果你只是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赐的福和所有的应许并不能给你。神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肉身的后裔，乃是指属灵的后裔。例如以实玛利，虽然他是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可是神并不承认他。只有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也是在灵里生的，神也只承认以撒。所以后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不承认在肉身所成就的事，可是人们偏偏找各样的方法去为神做工，完全凭着血气去做，并且盼望从神那里得到肯定。遗憾的是，神并不承认人血气所做的。我实在感谢神，他不认可我们属血气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做的工也许是从血气来的。我希望神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只承认从灵里来的工作，正如他只承认以撒一样。所以神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以实玛利及他的后裔都是从血气从肉身生的，所以不能成为神的孩子。唯有以撒是从应许里生的才是神的孩子。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当利百加怀孕时，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看到这儿，我们也许会立刻反应说不公平。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预先为我们的反应做了最好的答复。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神怎么可以在一个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先宣告我爱这个恨那个，将来这个要服侍那个，看起来好像不公平是吗？在这儿有一件事我们要先认识清楚，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这些事，那就是神知道所有的事情，甚至事情还没发生他就知道了。神在雅各、以扫还没出生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一生，正如在你尚未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你这一生要发生的事，因为他知道以扫是属血气的，雅各是属灵的。虽然雅各曾经欺骗，同时他也是一个阴险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不好的事，可是神有先见之明，他已经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责怪神说他们没有做什么错事，而是神自己做了决定。不是的，乃是神早就知道他们一生要做什么，正如神老早就知道你一生要发生什么事。那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神怎么可能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了呢？因为他早就认识我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所有的事，甚至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就知道了。所以因着神有这预知的能力，所以他可以事先选择谁，拣选谁，那是他的决定，我们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好了。事实上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正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成为我的门徒，你们将要结果子，你们的果子永远长存。所以今天晚上神可以向在座的每一位信靠他的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当布道家请你举手决志信靠耶稣，我会想是我选择了神，事实上是他早已呼召了我，拣选了我，而我只是对他的拣选做回应而已，因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回应他的爱。我这样的回应对神来说一点都不意外，他不会说，哇，你相信吗？他要加入我们了。不是的，你的决定对他一点都不意外，因他早就知道所有的事，所以他拣选我，因为他是神，他早就知道一切。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记得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凭着他的公义说的，其实神应该把他们都消灭都除去的，因为他们悖逆不听神的话，凭着神的主权他实在应该把他们除灭。他甚至对摩西说，退我后边去，所以我可以除灭他们。可是因着神的恩慈，他的怜悯，所以他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摩西的心里，让摩西为他代求，以至于神回答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的主权可以从他神圣的拣选、他的预定、 他的选择看出来。今天我能得救，并不是我做了重大的决定，或是我的决志，更不是我做的善功，乃是神自己对我的拣选。我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难道夸我是谁，或是夸我做了什么，还是我盼望我能做什么，都不是，乃是夸神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所做的恩典与慈爱。前我失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哦，这一切都是神的奇异恩典。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如果你仍然觉得不公平，好，我拿法老王做一个比方。神说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回头看看法老的故事，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心中刚硬，抵挡神一共有十次之多。法老的心刚硬不顺从神，十次以后，圣经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在这儿出现，一个说法老的心刚硬抵挡神，正如所翻译的，可是在这儿却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希伯来字按照字面上解释，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儿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不向神低头，终于神动工，他使法老的心转变成固执刚硬的情况。我相信当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刚硬的心抵挡神，有可能神就继续任凭他刚硬下去，让他自己去做选择做决定。若是他继续硬着心，当然就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因为我相信这将会演变成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当一个人过分的硬着心抵挡神，神也就硬凭他的心刚硬。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说，他们所以不能信，虽然他们看见耶稣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他们仍然使自己的心刚硬，反对耶稣。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对约翰来说都见证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可是人们仍然硬着心不相信。直到最后约翰告诉我们，他们仍然不信，要是你也硬着心抵挡神，你要小心了，免得你落到这种神也使你心里刚硬的地步。神说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可能想到保罗说的，如果是神使我硬着心，神怎么还指责我呢？如果是神的旨意使我变成抵挡神的样子，我怎么能违背神的旨意呢？保罗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造我呢？有许多人不愿意对自己所言所行负责，于是他们就转而责怪神。他们说，你看，是神使我成为这个样子的。他们就是要怪罪于神。亚当也是从一开始就责怪神，当神向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明明是你的错，可是人们总是凡事责怪神，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要是神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我也不能违背他的旨意。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现在用窑匠和泥土做比方，向我们表明神与人的关系，同时指出神在人身上可敬畏的主权。正如窑匠有权柄把一块泥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或是做成一个不体面的器皿，甚至可以丢弃不用它。神可以造各式各样的器皿，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现在神忍耐宽容法老，给他很多机会，直到最后他忍无可忍才击打他。很不幸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误以为神的忍耐是他懦弱，因为神看到你做了这么多的恶事还是没有动手击打你。也许你心里会想，他一定不知道我做的。更可悲的是，有的人将神的宽容忍耐当作神认可他所做的一切。他们会想，要是神不同意我所行的，为什么他不惩罚我呢？可是你知道吗？他有多少机会可以教训你吗？你以为神认同你所行的一切吗？当一个人曲解了神的忍耐宽容，那是一个多么可悲的错误。神甚至对那些作恶的，那些他预备毁灭他们的，他仍然让他们继续活下去，甚至于他们虽然注定要灭亡，但是神仍然容忍他们。那是神的宽容，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他为他们忍受的太多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神预备我们，为了要把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神借着何西阿说，他慈爱恩典的门将向外邦人敞开，他要称这些不是他子民的，这些不是以色列国子民的为他的子民，并且他还要称他们为圣洁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多得无法数，以赛亚说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实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梅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经上记着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如果基督成为以色列人绊脚的石头，他们至今仍然那么认为。那些认为唯有借着行律法才可以称义的以色列人，他们绝对得不到这个救恩。可是外邦人因着不借着律法称义，反而借着在主里的信心称义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震撼，我相信耶稣的门徒们都要好好思想，因为没有人会像犹太人那样谨慎小心地守律法的义。耶稣说，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能想象我们立刻反应到，算了吧，我实在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义。那倒是真的，因为要是你想借着守律法达到称义，你也会说算了吧，因为你是永远无法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是那些不靠守律法称义的外邦人却得着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凭着在主里的信心。现在使徒保罗借着他所看见律法属灵的层面而称义，是在神的眼里称义。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十九节说的，若有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夸口，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真高兴神不纪念我的过去，因此才能使我认识并找到这位真神。我以前以为一定要靠守律法才能称义，现在我知道这个义是要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得着。我听过这么一个很有意思很恰当比喻的故事，他们说有一个女孩子家里很穷，可是她的功课很好，她进了一所人人羡慕的名校，她很努力很刻苦地完成大学的学业。到了毕业的时候，她希望在毕业典礼上能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穿一件新衣服，可是因为她实在没有钱，她只能用她仅有的一点点打工赚来的钱到廉价商店买一个纸样板，又在大减价时花了2.95元买了一块布料。虽然他没做过衣服，可是回家后他还是很小心地照着说明按着纸样板剪裁布料，并且开始缝衣服。可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经验，所以他缝得不平，经过许多的修改，最后终于完成了他的新衣服。所以他对宿舍里其他的女孩子说，你们看，这是我要穿到毕业典礼去的新衣服。他们看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杰作， 都很客气地赞美他。可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有钱的贵妇人走进屋子对他说，可爱的孩子，我想请你跟我去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跟着这位贵妇人出门，上了有司机驾驶的车，直奔一家最有名的大百货公司。到了地方，他们下车，有人来帮他们把车开去停好，他们就直接走进百货公司，坐在舒服豪华的长沙发上。接着一位位穿着漂亮华丽富有创意礼服的模特儿走出来展示服装，但最后走出来的模特儿穿着一件非常出色非常漂亮的衣服。这件衣服立刻抓住了他的眼光，因为太美了。那位贵妇注意到他的反应，就叫那位模特儿走近一点，他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当模特儿转动他的身体给他们看的时候，这女孩看见衣服上的价目标签是4000块钱。她想，哇，我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贵的衣服。这时候这位贵妇看见这个女孩子喜欢这件礼服，所以她就叫店员把礼服包起来送到她的车上。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那位贵妇把衣服交给她说，我希望你在毕业舞会上能玩得很开心。她回到房间把礼服打开穿在自己的身上，没想到非常的合身。他就走出宿舍的房间去给别的女孩子看。当大家都赞叹他身上美丽的礼服时，他说，你们看我这件毕业舞会的礼服，不是用我的手或是任何劳力任何努力所能得到的，因为那是一件恩典的礼物。正如我们将一些破布拼凑在一起，再用廉价的布料做缝边，加上弯曲的接缝做成了衣服，我们还自鸣得意地向神说，神啊，你看我多么漂亮吗？你喜欢吗？可是神给我们穿上的是他公义的外袍，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赚得的，我们永远无法为自己得到的，只有借着从神来的恩典才能得到这样的礼物。所以我们外邦人得到这件礼物，犹太人却得不到，因为他们以为只有借着守律法的诫命才能得到这份礼物。我们外邦人却凭着信心称义得到这份礼物，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失去了这个福分，而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能接纳他接受他，进而使我们得救。神算我们的信心为义，他算我们为义，因他自己就是义。基督的义已经借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分给我了，因此现在我所披戴的不是从守律法得来的义，而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所成就的义。保罗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虽然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我的热心也无人能比，可是我仍然无法凭自己成就这一切。可是你们看，如今他是如何给我穿上公义的袍，还有神亲自成就在我保罗身上的。现在除了神的事，其他的我认为都是垃圾，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过去一切的荣耀都无法与我认识的这位真神相比。现在保罗再一次重申他对自己骨肉至亲的爱与愿望，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对神是有热心的，是的，他们热心到只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打出手。他们要求在安息日那天把整个耶路撒冷关闭，而市长规定 部分关闭，部分地方车辆仍然可以进出，他们就为了意见不同而把市长给打伤了。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在这儿向犹太人所做的声明，直到今天仍然很适用。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你可以在哭墙看见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经文，他们也把这些经文绑在额头上，他们也有祷告用的围巾。他们走到哭墙就开始不停地上下摇动念他们祷告词。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我认识一位犹太朋友，有一天他对我说，史牧师，我的爸爸是那种信教信得很虔诚的人，他天天祷告守安息日，他很爱神，如今你告诉我，只因为我父亲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就不能得救吗？我对他说，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你的父亲很爱神，对神的事也很热心，可是他的罪要怎么对付，怎么解决呢？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时，神设立了各样的赎罪祭，因此以色列人可以将他们的罪带到他的面前来。神设立一个以牲畜的血来替他们赎罪的办法，以至于他们的罪可以转嫁到动物的身上。而你的父亲并没有奉献什么祭物来赎他自己的罪，他也没有按着神借着摩西与人立的约将他的罪除去。那么你父亲的罪如何能除去呢？若是他的罪都没有得到赦免，他又怎么能与神有交通里的契合呢？他告诉我，他们现在觉得所行的善可以使他们被神接受，于是他们的善要多过他们的恶才有机会。他们想借着行为称义，借着他们的善行，他们拒绝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称义的办法。他们实在悖逆，违抗了神使人称义的唯一道路。正如保罗说的，他们反而建立一套靠自己善行称义的方法，可是他们甚至也没有做到神所要求他们做的，为罪献祭。所以我很难跟他的父母沟通，目前犹太人拒绝主耶稣基督，反而靠自己的行为想在神的面前称义。保罗说他们实在是得不到，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不能使人在神的面前称义，也不能使人公义无罪的站在神面前。要是律法可以使人在神面前称义，那么主耶稣实在不必为我们死了。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呢？若是人类的救赎可以用别的方法取代，要是人可以借着行律法，借着他的努力，借着他的好行为，或是借着他的诚恳而得救，那么主耶稣会说，神啊，这个杯和十字架都请离开我。事实上，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成为神的见证，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救法，就是借助耶稣基督，人才能到神那里去。 只有一位神，一位宗保，在神与人中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会说，牧师啊，那不是太狭窄了吗？我无法接受，很抱歉。你无法接受也没办法，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要小心，今天有许多邪恶的人将人引到那灭亡的大路去。我们听到他们说，神爱全人类，他爱菩萨，爱穆罕默德，爱每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将救恩的门开得很大，并且认为只要你是一个会呼吸的人，神爱你，你就会得救，因为神爱你。可是神已经设立了一个拯救的办法，就是借着基督才能得救。这个十字架也使一些人不高兴，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到神那里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借着主耶稣。要是人能被别的方法救赎，那么就不需要十字架了。摩西形容这个义是律法的义，他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这信心的义对我们说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看神使得救的事变得多么简单，人却想把它变得很复杂化，人们反而回头想靠行为称义。就像有一个教派，他们一大清早就到各地去敲100户人家的门，沿街叫卖杂志，如果你继续这样忠心地做下去，你会得救。而且你以为跪在地上爬行5里路，又亲吻偶像，会受几天的苦，这样会使你得救。你看人们常常使事情变得复杂化，我们的肉体就喜欢复杂的事，因为我们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接受一些救赎的荣耀。我喜欢夸自己所做的事，在危险中所成就的，我很英勇地为神牺牲，这些试探引我经过那些黑暗、恶臭、危险的招致。可是当我们到天国，站在父神的面前，我们对现在或是永生的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耶稣是为我死了，我才能得救。我的嘴要不停地重复诉说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亏欠他为我所做的一切，虽然我的罪留下了朱红的痕迹，可是主耶稣却将他洗得洁白如雪。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呢？保罗说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若是借着守律法才能得救，将会鼓励人们夸口，不是借着守律法，因为我们得救单单只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今晚救赎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若是你开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只要说耶稣是我的主，并且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就是这么简单。 不是那么困难就得到。想让我们尽最大的力量下到阴间，将弥赛亚从坟墓里带出来，行一些神迹奇事，救赎不是像天国离你那么远，其实离你非常近，就在你的嘴里。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保罗他说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救恩是很公平的，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很有趣的是，这句话是跟在保罗在第九章的另一个说法后面，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讲到神的主权，他的权威性，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可是现在他又改口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你呼求神的名，神不会先去查一查，看看你的名字是不是在他拣选的名单上，或是他说抱歉，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神的恩门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不论你是被预定的或是没被拣选没选上的，不论你是谁，神应许只要你呼求他的名就必得救。你说我不能了解也不能接受这个与神和好的神圣的拣选，神圣的呼召，我想任何人包括我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可是神并未叫我与他和好，他只叫我信靠他。有许多年的时间，我的心里常常在征战，因为我们是人，常常会犯罪，犯罪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求他的饶恕，又再一次与他和好，弄得自己实在很累。有一天我在办公室读罗马书，我的情绪很低落，我把圣经放下，我说神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一次又一次的与灵和好。于是我走出办公室，我很沮丧，因为我总是试着做好，可是常常做不好。当我走出屋子，我听见神说，我没有要你为了得到饶恕而自责，而想办法与我和好，我只要你相信。所以现在我相信，我相信不论神拣选谁或是没有预定谁，只要你呼求神的名你就会得救，那是神的应许。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有绝对主权的神，可是我们本身也有责任，也有我们该做的部分，就是你必须呼求他的名，否则你就不能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这两个立场里，你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可是很不幸的，很多人走向极端，他们只注重预定论，甚至有些教会也是只注重预定论，他们不把神的话挂在教会前面的布告栏上，因为他们认为万一有一个并没有被神拣选的罪人走过来看见这句话而信了耶稣基督，然而他却得救了。可是事实上神并没有预定他得救。请不要走极端，要是你走上加尔文教派，相信这个预定论，你就失去了真理的中心。真理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 是的，神是有绝对权柄的主。是的，神已经拣选，已经预定那些呼求他名的就必得救。因此这两个说法都对，你不必再一次又一次的与神和好，因为这个两个说法都对。今天晚上不论你是谁，救恩就在这儿，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呼求他的名，你就会得救。可是问题又来了，他们如何来呼求神的名呢？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我们教会是宣教活动的基地，我们从神领受，我们也听到，也了解，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的恩典。现在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并帮助他们得到这个恩典。我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 Action， 我们是组里多年的好朋友。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很爱主的夫妇。我以前曾经在 Santa Monica 他们的家里查经，前几天他还来我们的教会，不久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见他做见证。他说他从小就住在南加州，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毕业的，可是在24岁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从来没有人向他传过福音。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福音没有被传出去。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除非有人向他们传讲真理。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宣道的基本任务就是听道、信道，而我们的责任就是送人出去，将这荣耀的救恩和神所给我们的公义告诉别人，无论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你只要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必得救。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实在喜欢这句经文，那也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宣教的工作，因为我们有特权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你没办法从电视或是报章杂志上得到，电视、时代杂志都不会给你这个好消息，他们只会给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消息和世界的问题。可是感谢神，我们有大好的消息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给你平安、永生、喜乐的大好消息，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神给我们的，这是神永远荣耀的国度，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并且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在那即将到来的国度里， 与基督一同作王，同享平安。可是人们听见福音，不一定都顺从，都信靠。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除非他听见，否则他不会相信。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唯有借着神的话，我们才能认识神，认识神以后，我们才来能信靠他。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神的信心。我常常听见有人说，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信心。我常常觉得我们信心不足，这对神是一个侮辱。我听人说过，主啊，请你帮助我，帮助我相信你。这好像有一天我回家以后对我太太说，亲爱的，我决定今天晚上出去吃饭，我们去吃牛排。结果我太太说，请帮助我相信你。这会使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那么不相信我？同样的，我们多少次对着神的应许说，神啊，请帮助我相信你，帮助我相信你。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从犹大书里看见，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祝福里，也就是神的爱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神的话，圣经。若是你不认识某一个人，你一定不会信任他的。要是一个人跑来找我说，我实在很难信靠神，真正的意思是他真的不很认识这位神。因为要是你很认识这位神，你就没有困难信靠他。你怎么能认识神呢？只有借着他的话，因为他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要是你希望你的信心增加，就请多读神的话。保罗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遍传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是的，他们都听过耶稣基督的事迹，是借着犹太人传到全世界的。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神将他的恩典、他的爱及祝福倾倒在外邦人的身上，借此引起犹太人的嫉妒之心，以至于犹太人会回头借着耶稣基督来寻找神。当他们看见神如何的祝福基督徒，以及他们是如何的爱神、爱耶稣基督，他们看见外邦人接受了神的恩典、祝福及得到神的荣耀，这约原来是与他们立的，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之心。我们学这本罗马书的时候，我想到我那么聪明可爱的小孙女，我爱我所有的孙子，可是这个小孙女我特别疼爱她，她像一个小天使， 可是他常常给我麻烦，因为他知道我是多么的宠爱他，所以他常常不听话，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别人管他，他很任性。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孙子们一起玩，他又在那使性子，所以我就假装不理他，而跟别的孙子玩得更兴高采烈，这时他就想办法靠近我，所以当别的孙子都靠近时，我就故意的大声跟别的孙子说，啊，可爱的宝贝，你今天好漂亮，来坐到爷爷腿上。结果他听了就赶快抢先坐在我旁边，我实在好疼爱他，我知道只有激起他的嫉妒心，他才会跑到我这里来。这正是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寻回犹太人。神还是爱犹太人，因为神是公义的，即使他们悖逆，他仍然爱他们，他也会祝福你，请来接受神的国，他的喜乐和福气。神一直都盼望这些叛逆的犹太人能早日回头。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反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的恩典慈爱临到了外邦人，可是他的膀臂仍然伸向那些拒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犹太人身上。难道说神就这样放弃犹太人吗？不，下个礼拜我们要查考第十一章，在那儿神会告诉我们，他仍然有计划要如何将救恩带给犹太人。愿神与你同在，愿神的祝福每天包围着你。当你与主同行时，愿你经历他的喜乐，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愿神天天向你彰显他的良善，他的慈爱。在你与主耶稣基督同行的路上，经历从他来的得胜，让神来触摸你的生命，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塑造你，使你成为他要你成为的样式，使你更像耶稣基督。愿祝福你，愿神在这个礼拜在你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当你学习他的话的时候，更增加你的信心。